欢迎收听第十六集。展胜明还是一样的给我写信，我也一直在回他。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算什么，朋友还是笔友？朋友吧，可是我们连话都不会说。笔友吧，我们离得那么近，就是寄出的信也不用邮戳。但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和他之间的转变，一种奇异的转变，好像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在乎他，就像在乎周克华的在乎。但是我却坚信我和他是不会像我和周克华那样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毛敏似乎也发现了我们之间的转变，每次我四处张望的时候，他就会问我，你在找谁呢？我被他的声音吓得停止了张望，好像那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没有啊。我收回目光以后心虚地答道。哎，要怎么说你呢？毛敏无奈地说道。毛敏比穆雪了解我很多，我想他或许已经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波澜起伏，虽然只是微小的波浪，但还是惊动了他。但是随着中考时间的推进，就算再怎么样的波澜起伏，我也不会再去理会。我心中有一个放不下的人，有那么多的朋友，他给我的波澜不算什么。就这样，我顺其自然地过着我忙碌的备考生活，同时也在监督着和我承诺好的毛敏和穆雪。前前后后的人都因为各种的原因变得支离破碎，我们各安天命地过着各自的生活，那些轻松的颓废的时光随着初三的一天天逝去也跟着不复存在。在这样忙碌的时节里，每个人都会忙着酝酿自己的人生。我看着窗外慢慢凋零的树叶，一片一片地落在地上，有些飘向不知名的远方，他们会在自己选好的地点降落，接着归于尘土，化作来年的卧飞。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就像那落叶一样，在特定的时候为自己选好地点，选好目的，接着在来年的时候为自己开花结果。只是树叶一定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，一定可以铺完自己的路，我们却未必可以。初三真乃多事之秋，我想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思想比较复杂，也比较难以掌控。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忙于初三的冲刺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只会忙于初三的冲刺。在那个忙碌的季节里，穆雪和刘洋正式的闹翻了，没有正面的冲突，没有纠缠的争吵，就只是那样的分开了。我就不信没有他们我活不下去，穆雪愤愤地说。我和毛敏拉着他向后操场走去，我们在中间的草坪上坐了下来。姐，我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穆雪看着我问我。我看着他，他的眼睛里流露着忧伤的神色，还有些迷茫，再加点心痛，最后或者着急会把他压死。穆雪，你累吗？我问他，他好像不明白我说的话，奇怪地看着我。我不再看他，直接倒在草坪上看着天空。初冬的草坪有些凉意，透过衣服直接传达至我的内心，冰凉冰凉的。穆雪，你没有做得过分，只是你这样你会快乐吗？毛敏看着我的样子，接着对穆雪说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跟他说话我就堵得慌。那陈德辉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就不喜欢他们在一起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毛敏也很无奈地说道，接着学我的样子躺了下来。穆雪看我们 们都不说话，也跟着我们躺了下来。姐，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，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承诺，只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念他。莫雪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我听得出来，他一定以为我怪他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看着你就想起了我。傻小妹，我不希望你像我一样背负着一个心理包袱就放不下了。现在是很重要的时期，我们期待，叔叔阿姨也很期待。我知道，好了，不要再想了，顺其自然吧。哦，我爸爸说这个周末让你和毛敏去我们家吃饭。毛敏没意见，我就没意见。我也没意见，早想吃你们家的烧洋芋了。你就知道吃，你才知道吃呢，你看你都长胖了那么多还吃。我喜欢不行啊？行，就怕没人要你。没人要我就缠着你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把一个深沉的话题变成了我们拌嘴的话题，在拌嘴的过程中还带着不停的拼杀。这样的快乐渐渐地掩盖着我们都心事重重的事实。我以为暮雪的事就让我心痛，可是没想到心痛的事会一件接着一件慢慢的延伸。陆自立一直和我们都要好，当然其中不排除孔林燕，分开的只是我们，并不是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。所以自立有了新的男朋友，不知道他和严文什么时候分的手，他没有告诉我。我想或许是因为有了陆琪，他就不需要我了，还是他不想说那么伤心的一件事。但是那些都不重要了，旧情人在新情人面前会变得一文不值。尽管我不是很领会，但是我感觉到了，自立的男朋友和孔林燕是一个班的，这不得不让我想到那是他安排的。或许这种事情有些卑鄙，但是我真的很恼他，自立还小不懂事，面临初三重要时期，怎么可以把时间浪费在恋爱上？他自己腐坏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带着别人腐坏？直到以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才会觉得自己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和肤浅。感情是自己的，不需要别人怂恿和带领。自立很开心地和我介绍着他的新男朋友，其实我没有兴趣知道他到底是谁，我感兴趣的是只要他对自立好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可我的想法太大众化了，自立真的告诉了我感兴趣的那一方面。他当时的表情既兴奋又幸福，幸福到让我怀疑不多时以前为严文哭的那个女孩子是谁。小夏，她对我可好了，每天都会给我买好多吃的东西，就知道吃。我笑着说她，还有她每天帮我打饭，一直微笑的看着她。她还每天晚上都等我，每天都等。你开心就好，我简单地说。我真的开心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，我好奇地看着他，说幸福的是他，可是为什么刚刚的表情让我觉得他不是那么高兴呢？或许是我的错觉吧。我心疼他，所以希望他开心，这就够了。当皑皑白雪徐徐落下，铺满地面的时候，初冬的气息终于由深冬的雪完全代替了。今年的雪比去年的都要厚，都要洁白。才一天的功夫，学校的花园、食堂、操场，各个地方都铺满厚厚的雪。 每一条路上都被雪铺满，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，听着好不欢快。那个冬天我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那个冬天我意外的没有感冒，反而觉得神清气爽，所有的心情也比平时好了很多。有人跟我说，每个人在那些年里都会有一个绰号，一个让自己又爱又恨的绰号，我也不例外。我的绰号就在那个我喜欢的雪天诞生了。给我起绰号的那个人叫周聪，戴着一副全边框眼镜，小小的眼睛快成了一条缝，肥胖的身材完全可以和李强搭伙。每次看见他就想笑，不是嘲笑，而是他的样子真的让我觉得很搞笑。和周聪的熟识来源于那段我们打橡皮枪的日子，他就坐在李强的旁边，不是因为我打到了他，而是因为他打到了我，所以遭受了惨重的报复。不打不相识，我们就那样熟悉起来，他也成了我们的笑星。以前我和毛敏同桌的时候，他刚好坐在我们那排不远处，所以打闹就有了他的一角。更好玩的是，他特别容易笑，我曾经惹他笑了一整天，他都能笑。那件事真的让我记了很久很久。战斗一开始啊，我们就天天吵架，天天斗嘴，武斗不行就文斗，打得不行就传纸条吵架。都不知道为什么和他就有那么多的话要吵，甚至比和周克华的都要多。可能是因为周克华是我的哥们，有些事情他是真的关心我，在乎我。而和周聪就是纯粹的吵架，我们之间只能算是熟悉而已，就只是熟悉而已。就这样熟悉了很久，熟悉到我们一起进入了初三，一起面对导师的整顿。可是真的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倒霉，导师竟然把他安排到了我的后面。刚离开了周宏宇这个高傲自负的，又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，真的是走了黄鼠狼又来了狼，我欲哭无泪了。我幸运的绰号就来源于我们吵架的一节课以后。那是一节物理课，物理讲师是一个精明瘦高的小老头，其实他不老，但是看着他总感觉他就是一个老头的形象。他很会教书，他的物理课我们也很喜欢。那节课正值下雪时间，班里到处充满着雪的味道，不管是椅子上还是地上都有被遗弃的雪或者已经融化的雪水。一个班里湿漉漉的，但是大家都觉得很开心，开心到上课也没有结束。下课的时候刚好和周聪进行过一场恶战，谁知道那场恶战会波及到上课的时间。我想好好听课的，因为物理讲师在女生中最喜欢点我和毛敏回答问题，我不想点我的名字的时候因为不会而尴尬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周聪总在那搅局，最后我弄得什么也没听。他把雪放到我脖子里，还开始小心地拉着课桌往后退。那么凉的东西放在温热的脖子里，只要还有感觉的人都会有反应。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宣誓此仇不报非女子。仇恨一来，再也顾不上还高高在上的物理讲师，就开始疯狂的报复。从别人那儿借来了一点雪，趁讲师不注意的时候转过身朝周聪的前进就扔去，刚好正中他，低声惨叫一声，抖落那些雪后开始继续拉动我们的课桌。我和芳芳使劲地压着桌子，希望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。边做着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还不停地笑。可是尽管我们再怎么努力，还是被讲师看到了。那
你们干嘛呢？有什么好笑的？
讲师指着我们问，我还想笑，但是看着讲师有些生气的脸，我就不敢笑了。
小奶，你们干嘛呢？
讲师看着我就问。我那一刻后悔了，要是有后悔药的话，我就是被周聪整惨了，也不会在上课的时候还还手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可惜的是，世上没有后悔药啊。我觉得，就算要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讲师，不是我们，是周聪，他一直在拉着我们的课桌。说完以后，我觉得后面有一双眼光狠狠地盯着我。我知道那是周聪的，我赤裸裸的报复就是要出卖他，陪我一起下地狱。讲师，我们这间距太宽了，不好写字。他很轻松地说完，早就领教过他颠倒是非的能力，可以和讲师颠倒是非还真是让人震撼。那你们下课再解决，现在还要上课呢。讲师简单的说了一声后就继续上课了。我转过头看着周聪，他一脸胜利的表情，我鄙视的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回头专心听我的课。谁知道下课后，周聪竟然跟我说了一句差点让我吐血的话。
小肖，
你还没有外号吧？你这个小肖不够亲切，也不够具有代表性，我给你取个吧。
叫大脑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他嬉皮笑脸地看着我，
那一刻我真的有想杀人的冲动。好你个头啊，你才叫大脑壳呢。
我气愤地回了一句。
好了，以后就叫你大脑壳了。
他死皮赖脸的，还真是无人能敌。
大脑壳，你的作业借我看看，你滚。大脑壳，你的书借我用用，你去死吧。
本集完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。